使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的神，我们专心仰望你。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代，我们只能在这个时代里边靠着你，才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以色列当中所成就的大事。主啊，你今天又借着川普在成就你的美意。主啊，我们看到，无论是反对的，无论是成就的，都在你的美意当中。主啊，我们就归荣耀给你。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集，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每次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主啊，其中的滋味何等的美好！主啊，这里边对我们生命的供应是何等的充足！主啊，正如你自己所说的，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今天晚上是你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满足的时间。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与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你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也求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洁净。主啊，也求我恩主耶稣基督奉你的名来捆绑那恶者的搅扰，使我们耳得通，眼得看。主啊，使你的你的照进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这个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如同看很多旧约时代的预言啊，圣经的经文，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啊，也非常的这个惊诧是吧？太奇妙了，是吧？这些经文写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间，可是他的预言啊，跨度之大，这个预言的准确啊，真是太让人惊叹了。那么没有看到这些的呢，我们只能说啊，这个或者是落入其他宗教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没有花时间啊，没有认识这一位启示的上帝，所以要了解了圣经啊，他们必然会惊叹。我们上次讲到了后27章的经文，从40章到66章，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圣经里边啊，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对新约时代的预言。这是在新约到来之前700年啊，就已经事先预言，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啊，这个以色列的受膏者，要降世。所以咱们上次讲到了第40章啊。这个也就是像新约的一开头，是有施洗的约翰，也就是那一位在这个旷野里边有人声喊着说啊，修直他的路，铺平他的道啊，这个要为他做见证，使他显明在神的子民以色列当中。那么应着这话，约翰来了。约翰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30岁，刚刚就任祭司的职任，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工作。他比主耶稣大6个月，所以呢，他到旷野做好准备，然后他出来工作的一段时间啊，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我们的主就到他那里去受洗。那么，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就做见证啊，说我不是基督，我是为他来做见证的啊。他说，那位差我来用水给你们施洗的， 我告诉我啊，这个谁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谁的身上，那么他就是用圣灵与火给众人施洗的。所以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关于神的儿子，在这个诗篇的第二篇啊里边就预言了神的儿子啊要降世，要在锡安山上要成就对万民的救赎，所以地上的万民啊，凡投靠他的都有福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就说了，说这位为主预备道路的人，向耶路撒冷的人呼喊啊，向锡安的人，向犹大的诚意呼喊，说：“看哪，你们的神。”我们来看经文啊。所以第三节啊，40章3节就说，有人声喊着说啊，或坐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预备耶和华的路啊，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是吧？这里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指的就是将来那一位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那么这就是在这个新约书信当中所提到的，他是神的像啊，他是神的像。人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他把父神的荣耀啊，显明出来，所以他是耶和华的荣耀啊，要借着他在肉身当中要显现，然后使有血气的人都一同看见。然后这里就喊到说啊，世人都是短暂的，他的荣耀也是短暂的。然后说，唯有我们神的话啊。这个话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对吧？就是我们的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说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这里所说的话啊，和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啊里边所说的耶和华的道啊，要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啊，要出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言语啊，在原文里边呢，都是同一个字啊，就是也可以翻译成神的道，就是指的我们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报好信息啊，给锡安也要登山啊，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要极力扬声，然后说看哪，你们的神。那么这个呢，就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到来之前的时候，给他做见证的施洗的约翰。那么接下来呢，圣经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这一位，看呐，这个你们的神啊，这一位神，他是神，那么他不是偶像，那么这一点呢，在以色列人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人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在圣经里边呢，就说了一句话啊，说我们的神啊，实在是自隐的神啊，自我隐藏的神，那么在人看来呢，这个实在说，所以犹太人啊，他们看不懂，所以最后呢，以至于他们 把神把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他自己说他自己是神啊，这个因着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结果呢，就被以色列被犹太人这个定为大异端啊，说健忘的话是吧？定为拜偶像是吧？然后呢，就把他出卖掉啊，以至于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说啊，说，救主，45章第15节哈，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然后说，凡制造偶像的，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羞愧。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啊，他们必不至羞愧，也必不至蒙羞啊，也不羞蒙，也不暴愧，直到永远无尽，永世无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我们从十字架开始看啊，说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都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必投降你啊，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的神啊，这个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以色列的神啊，你才实在是自隐的神啊，所以在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容易看出来，啊，不容易看出来。在以赛亚书里边呢，在40章的时候啊，就开始论述。这是一个在公元前700年道成肉身之前，700年之前的时候，似乎是这一位道成肉身之前，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灵，他自己在借着先知以赛亚向我们讲话。那么这里呢，他问了很多问题，说谁曾用水手量诸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这个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纲领呢？所以谁测度耶和华的心啊，或做他的谋士来教导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呢？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啊，这一位来到以色列，被这一位为他做见证的指示说：“看呐，你们的神，这一位神是谁呢？就是造物的上帝，他成了肉身，来到世人中间。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约翰福音里边就一开头就宣告了。”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下边接着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些经文啊，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呢，都一一的应验了，所以那圣者说啊，那圣者指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的灵啊，借着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说话了。以赛亚先知说，那圣者说，就是将来要道成肉身的他，说你们将谁比我呢？啊，叫他与我相等呢？是吧？当然不可能有人与他相等啊，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啊，所以下边就说啊，世人算什么呢？是吧？这个，然后 人造的偶像就更算不得什么了，是吧？然后这个他啊，叫我们向上举目，看看神所造的这一切啊。这个因为他的大能大力，天上的星象万象啊，按照数目领出来，连一个都不缺。为什么连一个都不缺呢？弟兄姊妹，缺一个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体啊，是一个平衡系统。啊，就像，地球啊，它要自转，然后又有它自己的卫星、月亮围着地球转，然后地球呢又要围着太阳转。那么在太阳系里边呢，还有其他的行星，还有其他的卫星啊。太阳系还有另外的恒星系统，这个中间呢是不能缺一个的，它缺了一个就不平衡了，是吧？所以，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伟大，但是呢，是如此的平衡，如此的稳定。所以，这里最后就说了啊，说雅各呀，你们为何说，你为何说啊，我们的道向耶和华隐藏呢？啊，好像这个我这个人的冤屈神看不见，好像神不知道，是吧？然后下边说：“你岂不知道吗？啊，你没岂没听见吗？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天地极的主，请问这永在的耶和华，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说的是谁呀？弟兄姊妹，这里说的是谁呀？
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嘛，
说的就是。”
因为太初有道，是吧？他和神同在嘛，那时候就有他了。
是的，所以这个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这个同在啊，它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并行永存的意思啊，并行永存啊，它是无始无终的。所以这个这里啊，就说这个耶和华啊，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 I am 啊，就是我是，就是它是永恒存在的。自我存在的，是吧？所以永在的神耶和华，对吧？这个创造地级的主就是他，对吧？然后他并不缺乏，也不疲乏，也不困倦啊。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对吧？这个所以在这里提到啊，他的能力啊，他的智慧，他的不疲倦啊，不困乏，所以他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它是我们救恩的泉源，它是我们的一切的本体和来源。所以，那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么，这个等候呢，是指的期盼啊，守候这个渴望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凡是这样的人，都是心存。这个渴慕啊，这个为神为他的到来来做准备，这样的人呢要重新得力。那么为什么要等候呢？因为神有神的过程，有神的时间，有神的计划。那么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啊。虽然这个计划是我们所不完全了解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那么，若我们知道、相信他是，那么我们就不必着急。那么，我们不着急，在圣经里边叫做安息。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也提到了一段经文，就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所喜悦啊，蒙神所拯救，蒙神所怜悯啊，以赛亚书里边啊就提到了，守安息日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啊，第56章，这是顺便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一下。那么从54章开始啊，基本上就是要 预言到新约的教会啊，开始新约的教会了。从40章啊，一直预言我们的主耶稣，预言到53章就达到了高潮。那么53章就讲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受难，对吧？然后他成就了救恩，所以54章开始啊，就是这救恩要传向万邦。那么在这里呢，到了56章了啊，这个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下边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仅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了关于安息日、守安息日的问题。难道说这个预言到新约的教会了，还要再守安息日吗？圣经是要叫我们继续来守安息日吗？弟兄姊妹，我不卖乖子了啊，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呢，不是指的安息日，是指的安息啊。这个安息日啊，这个 Sabbath，这里用的就是 Sabbath，所以它翻译成安息日了。但是在安息日的规定里边呢，它有一个 yom 啊，yom Shabbat 是这个安息日啊，它有一个日。但是这里呢，它只有 Shabbat 没有 yom，也就是说，它只提到了安息，并没有提到日。那么这里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一切守安息而不干饭的人。所以这个相对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啊，你们要竭力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告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就是 Shabbat，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所以这里不是叫我们谨守安息日啊，再回到守安息日的律法里边，而是让我们进入安息，持守在安息里。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希伯来书说，神在怒中起誓，当年那一些试探神、观看他的作为，竟不晓得他作为的那些人，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其实那些人呢？每隔6天、隔7天还在守安息日的律法，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叫他们去守安息日的律法。安息日这一条律法的规定，是为要叫以色列人纪念这个第7天神安息了。神创造的目的是要人在他的同在里得享安息。那么，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呢？就是因为人已经在安息里边失落了，所以才每隔6天纪念一次。目的既然是纪念啊，它的目的就是为要重新得回。我们重新得回的不是一条律法上的安息日，而是归回安息。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啊，归回安息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没有归回安息，虽然他们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并没有归回安息。原因何在啊？
不信，他们不信。
说得很清楚啊，他们没有归回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了啊。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边也说了，是吧？你们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下边说，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这里说，你们要持守在安息里，而不干犯，不是不干犯这个律法上的安息日，而是不要从他的安息里边出去。那么，这里所指的就是信。啊，这个新约时代啊，这个因信称义啊，所以这里说要持守在安息里，也就是说要持守我们的信与他的同在，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所以呢，这里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这个因为他是用的是安息，那么这又是在旧约里边。所以呢，在翻译圣经的人啊，他就把这个日给加进去了。其实，在原文里边是没有日的，只是，这个谨守安息而不干犯。所以这一点上呢，我们要稍微的来补充一下啊。那么时间的关系，经文太多啊，我们就不能一点一点的来提及了。那么，在旧约的这个预言的里边呢，提到了关于两个外邦啊，这个一个呢就是波斯啊，在这个44章的最后啊，我们也每次看到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惊讶啊，第44章最后啊，说论到居鲁士，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啊，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说是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间啊，大概七百年左右的时间吧，所发出的预言。那么，甚至于把这个人的名字啊都说出来了。那时候，还是亚述这个比较发达的时间，是吧？那时候巴比伦还没兴起呢。那么后来，这个公元前612年，巴比伦才正式的推翻了亚述啊，建立了庞大的巴比伦帝国。那么居鲁士呢？是公元前540年，或者539年，他才推翻了这个带着马代人啊，攻进了巴比伦城。就是但以理书所记载的啊，这个有指头在粉墙上写字啊，所以居鲁士呢，才这个建立了波斯帝国。那么，他建立了波斯帝国的元年，啊，就允许，这个犹大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那时候呢，带领的人叫所罗巴伯，然后呢，当时的大祭司叫耶稣雅，所以他们两个率领着这个大概有4、5万人啊，
家里，
一次回归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开始在那里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那么这件事情是，将近2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这里呢，居然是如此之准确的预言了。所以有很多人啊，就觉得说，这是不是后来？基督徒或者什么人把它加进去的啊？怎么可能预言的这么准确呢？假如说啊，这个在清朝啊，这个中期的时候啊，就有人预言了啊，将来这个有一个人啊，叫川普，他要宣布承认耶路撒冷啊，并且呢，把这个文字记录下来，写在书上，结果200年以后，准确的应验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要看见这事情发生，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啊？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汗毛竖起来的感觉，是吧？所以我相信当时，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啊，波斯建立的时候，他们回来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们读到以赛亚的这些预言的时候，那他们当时的那种信心啊，那种的鼓励，那是无法言喻的。那么，神为了堵住那些攻击圣经啊这个准确性的这些人，那么神就事先做了一件事儿啊，就是兴起一帮人叫爱色尼人啊，他们在主后前后的时间，就是施洗的约翰啊，他后来说他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住在旷野。那么他住的旷野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叫做昆兰啊，有一个昆兰社团。那么在那里呢，那一批敬畏神的祭司和立位人，他们在那里专心的抄写圣经。那么这个在希腊年代啊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到了主耶稣时间呢，大概最少。昆兰社团存在了20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在那里找到的古抄本，也叫做死海古卷，啊，最早的时候呢，就能追溯到，公元前200多年。那里边呢，这个，抄写的圣经啊，现在唯一保存着完整的。啊，其他的呢都可能有所损坏啊，但是保持的完整的，不是最完整啊，就是完整啊，完完整整的，就是以赛亚书。所以神太奇妙了啊，把这个以赛亚书完完整整的保存了下来。因为以赛亚书是众先知书里边对于主耶稣的预言是最准确、最多的啊，非常准确的。所以呢，神就保守了这卷书。那么，所以对于波斯的预言啊，这个神使他得权柄啊，然后呢，使他帮助以色列啊，帮助这些犹大百姓回归建造第二圣殿。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第二圣殿预表着教会啊，第二圣殿。预表着教会。原来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过，我有一个难解的经文啊，最近呢，终于把这个经文解开了，那就是关于以西结书40章以后，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预表的、所启示的那个圣殿。其实那个圣殿呢？我原来我就想不明白，这个圣殿指的是哪个圣殿啊？啊，其实它直接预言的是指的第二圣殿，但是它是借着第二圣殿呢，来预表教会，啊，来预表教会。所以这一个圣殿呢，它的属灵的含义啊，是连接天地的，啊，是连接天地的。那么这一个圣殿，就像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圣所在天上，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是吧？所以这个殿里边啊，这个它是有规模的啊，有尺寸的，所以神叫这个以西结来量它的尺寸啊，也就是新约教会其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工作。那么它有一个得救的人数啊，它的工作是限定了一个具体的。数字里头，然后呢，这个圣殿啊里边有祭物，有献祭，这表示，我们的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赎罪还在那里，继续有效，啊，然后呢，有水从这个殿里边出来，啊，一直流向东方，然后最后流向死海啊，死海的水要变甜啊，等等等等，还有医治不了的地方。啊，洼地啊，等等这些地方不得医治，那这表示呢，这个世界啊都会在福音当中咒诅变成祝福，但是那些不信的， 仍然是得不着这个圣殿里边所出来的水啊，这就是生命的水。诗篇87篇里边啊，最后就预言了在耶路撒冷成就的大事啊，这个荣耀的事啊，人要在那里得生命，得重生，最后呢，就是那里要成为泉源。那么这泉源就是救恩啊，赎罪、生命的泉源。所以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所以那一个以西结书第40章以后啊，所预表的、所预言的圣殿，所指的就是新约的教会啊，这是新约教会的奥秘啊，以这个圣殿为代表啊，以预表把它显明出来。在这个居鲁士就是。波斯王啊，他第一个建立波斯帝国的波斯王啊，当然波斯在他之前的时候早就有了啊，但那个时候他成为统治全世界的大帝国啊。那么他允许神的选民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那么这第二圣殿呢，所预表的就是新约的教会。所以第二圣殿里边呢是没有约柜的，啊，我们知道啊是没有约柜的，那就是表示说新约教会是恩典的教会啊，不是律法的教会，是恩典的工作啊，不是律法的工作，所以这都是预表啊，预表，到了主耶稣。最后啊，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那么圣殿里边的幔子裂开啊，就表示通向至圣所的路在那一刻打开了，对吧？然后呢，地上的圣殿啊，从那以后这个预表意义就结束了啊，所以它再也不被使用了啊，直到30年不到30年啊，这个30多年以后啊，主后70年。主耶稣是主后33年啊遇难，然后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呢就被罗马人拆毁，那么就表示物质的圣殿啊预表性的工作结束了，那么真正的圣所的工作啊真正的救赎的工作，这个施恩宝座上这个赎罪的工作，那才是真正的开始了，这个就像从天上的圣殿里边。流出的生命的泉源，啊，这福音的道，越传越广，啊，越传越深，越传越大，啊，然后呢，把整个世界的咒诅就变成了祝福。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啊。那么因为经文太多了啊，这个我们不能把它一一的。提说啊，这个，比方说啊，马太福音啊所引用的这个42章里边啊所提到的，看到我的仆人啊，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啊，他必将公理传到外邦。这个公理啊，也可以说是圣洁的，神圣之道啊，这个至公之道啊，这个传到我，这就是指的福音啊。他要叫把福音传到外邦，然后说他不宣扬，也不扬声，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极其谦卑的，在人的看来他是没有什么大动作的啊。下边说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把软弱的人叫他被抛弃，而是芦苇虽然被压伤了，但是他并不折断它，就是算了，是吧？没用了。那么灯火虽然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不把它吹灭了算了，啊，所以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啊，这个创造诸天啊，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啊，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耶和华神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个。父神啊，这个也是他的名，称为耶和华啊。他在创造诸天的时候，是与子同在，子与父同在啊。所以，起初啊，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太初有道啊。其实，这个太初和起初在原文里边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在创造诸天大地的时候，是。这个父神与子神与圣灵同在、同工、同行的，所以他说啊，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啊，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你必做众人的中保，啊，做外邦人的光啊，然后打开瞎子的眼啊，这个领被囚的出监狱。啊，坐在黑暗当中的人要出监牢，这个是指的要把我们要认识真理，把我们从定罪的地位上，使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宣告说：“我是这个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自由就是指的从监狱里边把我们释放出来，从被定罪的地位上把我们称义啊，成为得自由的人，一直啊在讲啊这件事情啊，预言从各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预言。那么这里呢，我就不能一一的提了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么我们就直接过去，这是44章了，对吧？这个弟兄姊妹回去可以自己看啊，我们直接进到53章啊，在52章里边呢，就提到了这个13节啊，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啊，或者行事通达，必被这个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那么这个仆人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许多人因他惊奇，啊，下边括弧说他的面貌比别人这个憔悴啊，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所以是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人其实他那个时候才30多岁，众人说你还不到50岁啊，你怎么样，所以其实他看上去好像。比啊一般的人的年龄啊，更显成熟或者更显老，对吧？这个说这样呢，他必洁净许多的国民啊，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要明白。那么这件事情呢，使徒保罗说了啊，在这之前。啊，这是神的奥秘啊，谁都不知道，君王都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的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都未曾想过的。啊，这是奇妙又奇妙的事。那么到了53章呢，就是达到了这一段经文的高潮，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遇难，他的。本质，所以在这里说，我们所传的啊，或者是传于我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来显露呢？啊，那么为什么不信呢？因为神用尽了各种的方法，人还是很不容易信，啊，很不容易信。那么，于是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神就拣选了人。以为愚拙的方式，就是十字架， 就是主耶稣谦卑啊，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不与神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对吧？然后呢，他反而虚己，这个取了人的样式，存心谦卑顺服啊，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这个主上帝所拣选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神的慈爱，成就他的救赎的。他说，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呢，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这个美貌呢，是指的那种这个雄伟啊，就像君王啊穿的这个荣华富贵是吧？打扮的这个人也是啊，养尊处优的啊，一看就是所谓的贵族贵人是吧？可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在世完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他无这些东西。啊，这些外表的东西呢，让我们羡慕他。这个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然后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啊，这个特别是他被显明出来之后，到哪里，甚至于他自己的家乡的人都厌弃他，因为他做了许多事情啊，这个。神迹，他讲了很多道理，可是，在人的眼光看呢，他根本不像一个，所以在他的身上显出非常的矛盾，啊，所以人就厌弃他，就是说，哎，他怎么会这样呢？对吧？他的兄弟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不是谁谁谁，他不是那个木匠吗？他哪里来的这些事儿啊？所以人就厌弃他，所以他就常经痛，这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的，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啊，都归在他身上。这众人的罪，是包含着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对吧？主耶稣造物者，他一个人为我们担了。昨天晚上我们的小组查经啊，就提到了，关于这件事情啊，这个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就有明确的记录了，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在基督里，因着他的恩赐，就是他生命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给我们的赎价，白白给我们的赎价，是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被赎的恩赐啊！所以，我们众人的罪孽呢，都归在了他的身上。然后，他被欺压，他受苦的时候并不开口啊。所以我们主耶稣最后啊，在被欺压的时候，他不说话，啊，以至于众人说：“你不说话吗？”那，啊，他不说话，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为什么不开口呢？因为这些人啊，他们就是铁了心的作恶呀。那里没有公义的审判，对吧？所以呢，开口也没有用。辩白也没有用，是吧？他们是因为嫉妒，并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那你在那里再去讲公平公义，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他们的眼睛也看不明白啊，所以主耶稣不辩白，所以他闭口。因所受的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 啊，所以这里早就预言了未来啊，700多年以后，谁知他受鞭打啊，就预言了这是罗马人的鞭打，然后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就是指的他被钉十字架，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是吧？他未曾守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啊，这一点本丢比拉多就做了见证了。多次做见证，甚至于在众人面前洗手，他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啊！你们为什么要把他钉十字架呢？对吧？可是他当事的人宁可要一个巴拉巴这一个杀人犯啊，也要把耶稣处死。所以人还使他与罪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个都准确的应验在了我们的主耶稣身上。那么，当他这个以赛亚把耶稣受难啊这件事情的本质讲出来以后，他把受难的意义也讲出来了。所以，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或者说他献本身为赎罪祭。啊，因为他也可以被称为耶和华，他是以自己为赎价献上的。啊，这件事情也在希伯来书里边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必看见后裔，啊，也就是因信称义得着他生命的人，啊，并且延长年日。他所喜悦，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那么，这就是因信称义，使多国世上的万民啊听见福音，来归向他。他的国降临在世上，只等到有一天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这样，前面说谁能这个拦阻我的手，不成就这些事情呢？啊，然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啊，便心满意足。那么我们也是主耶稣劳苦的功效之一啊。比如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不苦得称为义，这就是信耶稣这个因信称义。这其中必有多人，这其中包括你，也包括我，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要在神面前感恩呢？啊，因为我们的罪孽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神的义仆而担当了，所以他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兽呢均分掳物啊，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赛亚书整个的记录，就达到了最高潮。然后到了第54章啊，就开始了。那么从54章可以说就进入到了《使徒行传》，就进入到了教会的时代。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要发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你是指的谁呢？就是指的教会啊。所以教会要生养众多，那么这个生养是以福音来生养，啊，然后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这个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啊，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然后呢，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啊。这个，那么这一些呢，都在开始了整个预言 新约的时代。神啊，这个立我们的主啊为这个外邦的救赎啊，使外邦成为神家里边的产业。那么第55章啊，这个第7节就提到了啊，说这个。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啊！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对吧？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个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有罪的人能够得救吗？对吧？我们跟以色列并没有关系啊，我们能得救吗？这个，所以神说，我和你们想法不一样的，对吧？这个，所以呢，你们只要回头，神必广行赦免，对吧？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啊，然后到了56章啊，就讲到了所谓的刚才咱们提到的归回安息啊，这个守耶和华的安息，就是指的，其实就是指的因信称义的问题。那么这一些事情啊，都讲完了以后，到了第59章哈，最后。就提到了啊，必有一位救主、救赎主啊，来到锡安，雅各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里就提到救赎主啊，然后呢，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乃是这样的，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给雅各的后裔传福音的人啊，有2件事情，一个就是耶和华的灵啊，加给你的灵；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给你的话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手中也是这2件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之前啊，就跟门徒说：“我去了。”要差遣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啊，这个你们要得着能力啊，进入真理得着能力，得着生命，然后呢，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把他的话，把他的真道传到万邦。所以第60章一开头就说兴起发光啊，兴起发光，要把遮盖。万民的黑暗啊，要除掉；万国要来救光啊，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就说了，这个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他的光是真光啊，是照亮世界上黑暗的一切，在黑暗里边的人。经文太多了啊。我们不能太详细的讲了。到了63章啊，就是进入的最后一段了哈，就是关于世界的末了的大审判和新天新地。所以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的啊，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那么以东呢，在这里它代表的就是外邦啊，所以雅各代表的就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两个虽是孪生兄弟啊，但是呢，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所以呢，这个就预表着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虽然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有一些人成为真以色列人啊，是因着信就蒙拣选了；有一些人呢就不信啊，就像以东人啊。这个，所以神要在那里施行审判啊，在外邦当中。施行审判，所以到了64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愿你裂天而降 啊，愿山在你面前摇动啊，这个就是指的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了。那么，然后，第65章啊，继续宣告说，素来没有求问我的，这个现我哈，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要对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整天神又呼召啊，伸手呼召悖逆的百姓，所以现在呢，正是这种情况哈，我们就看到，现在外邦在大量的归回哈，但是犹太人呢，还在自己的骄傲当中还没有回来，那么这个呢，要只等到主耶稣亲自降临的时候，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啊，也就是说，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外邦人归向他啊，但是他自己的百姓仍不归回啊，只等到主亲自降临的时候啊，以色列家才都要得救。完了以后呢，就要进入到新天新地了啊，所以17节啊，就看的时候，看呢，我要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思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在启示录里边啊，这个就提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就值得，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哈。这个，最后啊，第66章哈，也就是到了这个圣经的结束啊，也就是到了以赛亚书的结束了。这里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啊，主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啊来为神来怎么样，是吧？而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回应啊，我们来侍奉神吗？啊，神不需要我们侍奉啊，相反的。其实是在侍奉当中，神来拯救我们，来更新我们，啊，所以耶和华说，这一切啊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所以 we don't have to worry 哈，我们并不需要担心神缺少这个缺少那个，对吧？但是神顾念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战惊的人，啊，所以这句话。是整个对于我们来说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最后这一段里边，是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啊。那也就是说，因耶和华的话，这个虚心痛悔啊，或者是贫穷啊，在里边谦卑啊，这个然后因耶和华的话战惊的人。所以第5节又说啊，你们因耶和华与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兄弟就是恨恶你们的啊，因我明赶住你们曾说这个愿耶和华得荣耀怎么怎么样啊，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啊，也就是说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啊，不要因为他们去战惊，我们要因耶和华的话来战惊，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啊，这个最后啊这个。蒙羞的是他们，然后到了整个启示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22节啊，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啊，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最后呢，说这个。每逢月朔安息日啊，凡有血气的都必来我们的面前，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啊，因为他们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个就以赛亚书就结束了啊。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啊，圣经从来都是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清楚的。啊，这里既有永恒天堂的预言，也有永恒地狱的预言，所以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主耶稣在世提过这个问题啊，到了启示录里面再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概览啊，就以赛亚书呢，我们就概览过去了。 虽然很粗略，但是呢，但愿我们这样的这个概览呢，能够给大家提纲挈领的啊，来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一方面为神的道真是感谢神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日后的灵修生活当中，这些信息呢，都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圣经的真理。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里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很多，内容极其丰富。那么，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些经文这个里边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啊，这个把握的也不是那么样的准确。圣经的话太深了啊，圣经的话真的是太深了。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在日后的当中啊，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来追求，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啊，当然我们在神面前也有这样的这个饥渴的心啊，不断的在神面前领受，一口气吃个胖子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我们持续的。追求神是怜悯的，必使我们得着。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到这儿了。那么，有哪一位肢体啊，为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所学过的以赛亚书，我们在这里了解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主耶稣的认识啊，他为我们牺牲成就的福音传到我们东方，我们这些曾经在监狱里在定罪的地位上是死在过犯当罪恶当中的人，主给了我们。救赎，啊，给了我们，称义，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了我们永生的应许，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成就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身上。但愿我们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啊，我们在外邦中传扬他的救恩，啊，但愿我们张开口，举起手来赞美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所成就的。我们归荣耀给他。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请王彤弟兄好吗？
啊，让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感谢你是主掌、掌管宇宙万物的救主。主啊，我们看到人类啊，不管怎样的这个发展啊，正如先知以赛亚在第46章所说啊，即上帝及他说话，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啊，这是在以赛亚书43章，在46章，上帝应验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然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必然要成就。”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掌管之中。主啊，唯愿我们顺服你，让我们这急着学习一些赛亚书。看到主，你为我们啊舍身实价，还有急着从死里复活，将你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从此以后在世上生活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也知道，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定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而且我们会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因为我们预备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这卷书一共有66卷，它是新旧约的一个小的缩影，它这个新约27卷是他在后边这一段所写的，前边呢39卷就是旧约，所以它是一个写很好的一个我们学习的一本新旧约的一个精炼的概述，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接着继续学习，更加明白在主你 诞生之前，这样的700多年前就已经详细的预言了包括主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又预言到你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人的手下，也是默默无声谁知道你的命被夺去，是为百姓的过犯呢？先知也说道。然而你必看见你劳苦的功效，既有心满意足了，有许多人必因我义仆的义行而得称为义。我们今天能够被得称为义，都是因为主的义仆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先知以赛亚说要使他与分为大的均分掠物。是的，以前我们就是被魔鬼撒旦所掠夺去了，正如主在。传道的时候说谁能进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财呢？岂不要先捆住那壮士，然后才可以分他的赃呢？我们以前就是被撒旦这个所急着死亡、罪恶和撒旦这个三权势这三股绳索捆绑着我们我们无力挣脱，我们不能够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我们也看不到黑暗，我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我们是被落在定罪的这样的悲惨的境况中，但是主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的，因为我们的神动了怜悯的心肠，叫青天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要照亮坐在死人这个死人黑暗中的人，又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感谢主。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很好的学习。我们要广传这福音，使更多的人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我们也靠主给我们的力量谨守、警醒、度日，免得我们去传福音，自己会被弃绝了。我们需要天天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感谢主请主继续保守恩待我们这个各样的学习。我们都仰望交托，各个时间段我们都交托，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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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